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这个天然的组合呢，有不同的一些的主持，不同的一些的分享啊，也希望你呢能够给我们一些的评价啊，我们的主持怎么样啊，我们的分享是怎么样啊。
是的。那么陈然和天成老师呢也合作了一个不短的时间了啊，那我们一直合作的都非常的和谐，搭配的也非常的好。那我们也是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呢，我们能够更多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好的节目，而且我也希望我们的合作是越来越默契
啊。对呀，我们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很好这些配搭的话呢，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也多多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合作的这样子的和谐呢，其实有一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我们可以很坦诚的来沟通。
对，这个沟通很重要啊。
是的。
就是啊，我们讨论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不同看法的时候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发挥自己所想象的，或者是能够把自己所要表达的能够表达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过程。
对。那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天成老师特别好，就是说他能够接纳很多呢，就是可能跟他的意见有些不一样的一些的观点啊、想法啊，天成老师就是非常的包容啊，愿意接纳。所以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虽然有一些分歧啊，在观点上呀，或者在一些事情小的分歧或者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非常好的彼此互信，彼此很好的去搭配。
对，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当中呢，常常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啊，但是我们需要有很好的沟通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比如说大家都是带着很多的怨气，带着很多的这些愤怒，我们怎么合作呢？我们怎么样去配搭呢？所以呢，其实不单单在工作的当中，我们在家的里面，我们在朋友之间，其实我们都需要这种合作啊，需要配搭，需要互信啊。如果大家没有互信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很难一起的合作了。
是的。哎，有没有发现哦，有一些问题是很小的问题，就因为沟通的不好，反而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而且积怨会越来越深。
对，特别是你发现夫妇之间呢，这个夫妻之间，
是的，
如果因为一点点小小问题，常常有一些的冲突、吵架呀，这种不和的时候呢，其实就日积月累的话，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是的。那么，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工作呀，在家庭的生活当中，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和身边的人好好的沟通。
对，这个沟通呢，并不表示说你要认同我或者我认同你。
是的。
其实分歧啊，这些不同的看法都是有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共同的出路，怎么样找到一个一致的方法，我们怎么去面对不同的一些的意见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彼此之间有这样的和谐呀。其实你发现呢，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这些国家跟国家之间有很多不和睦的事情，其实都是缺少这种沟通，缺少这种彼此的和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最后呢，大家产生很多很多的分歧，产生很多的冲突啊。
是的。那么其实冲突的存在，我们是随时都可以看到的，不论是从我们身边的人呢、工作呢，或者是从电视新闻上边，大的小的都是有的。 而这些冲突其实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呢放下自己，怎么样跟对方呢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沟通啊，能够在一致的工作或者目标的上面大家能够和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和暴力，在一个中东国家，我跟一名温文尔雅、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语言学校的校长坐在一起聊天。他背后的墙上是一幅穆罕默德·阿尔杜拉的放大照片。这个12岁的男孩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反抗的象征。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军队于公元2000年9月在加沙街头交火的时候，他蜷缩在父亲的背后，拍了这张照片不久，这个男孩就在交火中被杀害了。我问那个校长为什么这张照片对他如此重要，他的回答令人感到恐惧。我绝不会忘记他。你们西方人无法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回民爱死胜于你们爱生。虽然穆罕默德也有过与其他人和平相处的经历，有时候也饶恕他的敌人，但他生活在一个暴力的时代，杀戮流血是常见之事。回教来到之前，攻击其他社群的情况普遍存在，阿拉伯部族彼此袭击，偷盗对方的牲畜，包括骆驼和山羊，或财宝，比如金子、银子，作为战利品，捉拿对方的男人做奴隶，或回售给部族获得赎金，或捉拿妇女做性奴。袭击可能是因为对某个冒犯进行复仇，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许多杀戮都是由个人夙愿引发的。在穆罕默德从事先知工作的开始阶段，也就是公元610年到622年期间，当时他住在麦加，他通过和平传道的方式来传扬回教。然而于公元622年希吉拉或迁移到麦地那后，他和他的追随者开始攻击其他社群，他们的目标正是上面所提到的。此外加上追求传扬回教，被包围的部族受邀成为回民，并可以加入穆罕默德的军队去袭击其他村庄，以获得战利品和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新部族接受回教后，穆罕默德的军队壮大了起来。最后他率领一支30000人的军队去攻占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位于塔布克的卫戍部队。塔布克位于今天的沙特和约旦的边界。由穆罕默德率领的回民军队所参加的战争。以下是一些公元623年到630年间由穆罕默德亲自领导的战役或军事行动，时间只是大概的。公元623年6月，在瓦当，穆罕默德与阿拉伯德拉姆部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公元623年7月，在布瓦特，穆罕默德追赶麦加骆驼队，但骆驼队逃脱了。公元623年11月，在萨夫岸，回民的一些骆驼被偷了，但没有夺回来。公元624年1月，在白德尔，回民追赶麦加骆驼队并发生了战斗， 1000麦加人被打败，70人被杀。公元624年2月，在巴尼苏莱姆没有发生战斗，但回民夺了500头骆驼作为战利品。公元624年4月，在苏维克，这是反击麦加人的袭击，但麦加人逃跑了。公元625年1月，在武侯德，回民遭到3000麦加人攻击，他们遭遇失败，65人被杀，穆罕默德受伤。公元625年6月，在巴尼纳迪尔，居住在麦地那的耶胡德部族被包围，他们投降并被驱逐到了海拜尔。公元625年11月发生了白德尔决战，回民遭遇2000麦加人，但没有交战。公元626年12月，在巴尼尔穆斯塔里克，因为受到巴尼尔穆斯塔里克部族的威胁，回民攻击和俘虏了这个部族，夺取了很多战利品。在公元627年2月的壕沟战役中，麦地那被10000麦加人包围，但麦加人最终无功而撤。公元627年6月，在巴努利亚，这是对一些回民遭到杀害所做出的回应，但没有发生战斗。在公元627年7月的都克拉特，这是对骆驼被盗所做出的回应，许多非回民被杀害，骆驼被夺了回来。公元628年3月，在海拜尔，这个耶胡德人的绿洲被征服，18名回民和93名耶胡德人战死，耶胡德人霍允保留他们50%的农业收成。在公元628年4月的古兰谷，这个耶胡德人的绿洲被征服，被强加征收50%的税收。在公元630年2月的侯乃因，这场战争是对抗哈瓦兹、卡塔凡及其他部族。在公元630年10月的塔布克，穆罕默德带领这支庞大的军队攻击巴勒斯坦地区拜占庭帝国的罗马人，但拜占庭军队撤退了，双方没有发生战斗。穆罕默德不但亲自领导了这些军事行动，而且他还派出他的追随者参与了58次军事行动，攻击其他部族或村庄。
在人与人相处的当中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的做领袖的，他们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的伟大的一些的目标，有一些伟大的想法，但是如何的跟我们下面的人呢一致，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看见，然后大家一起的努力，有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的，大家怎么样去分享，怎么样去沟通，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其实我们不要害怕有分歧，我们也不要害怕大家的意见不合，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存在。那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彼此的互信，然后坦诚的沟通。
嗯，但是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主尔萨呢，在他的整个的属天的工作的当中，或者属天的这个生命的当中呢，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安排，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要顺从主的带领，不是说我自己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看到主他在他整个对我们人的计划的当中，他怎么样通过我们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我们怎么样去在主的里面能够去明白他的心意。
嗯，是的，所以我们的上主又被人称为和平之君。我们的上主他是骑着毛驴进耶路撒冷的哦，他是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去传扬这一份的爱和信仰。
嗯，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啊，怎么样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把这个上主的平安、上主的喜乐能够带给世上的人，而不是让世界彼此之间呢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那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呢， 问题所在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上主的心意。上主希望我们人跟人之间呢，都能够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和睦。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个人生的追求的当中，我们要去顺从我们的上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愿你平安，然后我们来听圣地风俗。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
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礼衣是一件用皮、羊毛、亚麻布或者棉布制成的衬衫，最简单的式样是无袖，长及膝部，有时候长到脚踝。富有的人穿着有袖、长及足踝的一种，男女都穿礼衣，只是式样和款式不同。在低阶层的人中间，礼衣常是他们在暖和天气里所穿的唯一衣服。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可能在屋里只穿礼衣，要见客或者外出的时候，就会加上外衣。圣经里赤露、赤裸这些词，就是用来形容男人只穿着单薄的礼衣。明白了这个意义，就知道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七节所说，彼得在船上赤着身，其实是穿着礼衣，但是他在见主之前再束上一件外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般至少有两件礼衣，如果只有一件会被看成穷人。施洗约翰曾经鼓励人们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这里的衣裳指的就是礼衣，在他们的衣着中，礼衣和腰带是分不开的。由于礼衣比较宽松，如果不束上腰带，会妨碍他自由走路，所以当人们离家外出的时候，总会系上腰带。腰带分为两种，普遍的一种是皮质的，通常是六寸宽，附有扣钩。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用的就是这种腰带。另一种则是比较贵重的，用亚麻布或者是丝绸制成的。他们把腰带当作口袋使用，放钱或者其他需要的东西在里头，另外也用这条腰带把刀系紧在身上，所以腰带在犹太人的服饰里是很有用的一部分。
今天所用的经文呢，是在耶哈雅卷十九章二十三节，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把他的衣服拿来分为四份，每人一份，他们又拿他的内衣，这件内衣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所以今天讲到这个礼衣啊，这个礼衣就是在当时的文化的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所穿的一个衬衫啊，这个衬衫是从上面一直到甚至到这个脚的这个地方。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的当中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出门，我们是穿一件外衣，这个外衣呢，可能我们去放一些的东西啊，在这个里面。无论是外衣还是内衣呢，在当时的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到，这些士兵呢，他要分主的礼衣，也就是那个衬衫，他们要分，然后大家一起好像一个战利品一样，大家然后拿，一人拿一块啊，表明主呢，他把他的一切都舍去了，甚至在十字架上，他把他自己唯一的这种礼衣呢，也舍了去给世上的人。所以我们的主呢，是为了世上所有人，他把自己的所有都舍弃了。面对世人的抗争，面对世界的争夺，他没有说他为自己来争辩，反而愿意把自己摆上，把自己的生命摆给世人，是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呢，他是和平之君，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舍去，为世上带来真正永恒的和平。所以当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给我们这个形象，他是一个荣耀的上主，但是他自己愿意把自己一切都舍去，愿意把属天的和平带给世上的人。 所以呢，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以后，我们也同样的将这个上主的和平、上主的美善呢，也带给世上的人，让世上人同样的也得到这极大的恩典。也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那在你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怎么样去认识主，怎么样去经历主，怎么样在人跟人之间学习怎么样去沟通，学习怎么样把这个和平带给不同的人。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以弗所书2章13到16节。
从前你们是远离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记着自己造成的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记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记着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主和好。
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其实就好像高高的墙，彼此之间隔阂，我们更是跟上主之间好像被这个高墙呢隔开，我们不能够跟上主来往，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我们世上的人跟犹太人，他们彼此之间因为律法产生了很多不和，我们世上不同的一些文化、不同的民族呢，都产生了很多的分歧。但是我们的上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把永恒的平安和平带到了地上，他拆毁了中间所有的拦阻，我们人跟上主之间的拦阻，人跟人之间的拦阻，都是借着尔撒麦西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它完全的打掉，完全的拆毁，使我们能够跟上主能够建立和睦的关系，人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也希望你能够在上主的里面得到着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彼此之间真正的和睦，我们人跟人之间也享受真正的永恒的和平。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赵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
Thank you.